说沙弥的时候和道安法师两个人呢就共同发愿，说是啊，咱们将来受戒了之后啊，一定要做这个弘法的工作。于是乎啊，在做沙弥的时候就研究经律论三藏，读了有100多部经。受戒之后遇到那个时候啊，也就很不太平的，他所以就隐居在这个飞龙山。一天就是游山玩水，他欢喜这个山林之乐，在这个山上呢，听听小叫唤，看看流水的，这很超然自得的。那么以后这个道安法师又遇着他，两个人呢果然就在一起研究这个经典的上的疑问。因为当时翻译的经典呢，有很多那个意思翻译不出来的，所以啊，人看起来啊就有很多的疑问。他和这个僧光法师和道安法师两个人共同来研究，就把哪个地方是错误的又把它更改过了，也就是做这一种认色的工作。也是对佛教工作做了很多，这一位法师所以也是当时的一位高僧。他以后到这个弘扬佛法，到向阳，在向阳呢生一点小小的病，就圆寂了。这是这位僧光法师。
僧福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这个晋朝时代，荆州上明寺又有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呢叫僧辅，辅啊就是辅助的辅，帮助的意思，辅佐的辅。他在年纪轻的时候就专门修持戒律，精持戒律。他立志啊修苦恨，修啊一般人所不能修的苦恨。他专门学论啊，把这一切的论呢他都学得通达了。可是啊，对经典的佛法他也明白，所以在当时啊河南那一带呀，一般人都信仰他。当时在这个西晋呢，这个时局很烂，不平安，所以这个僧辅和这个大石道安呢，有很多人就都在这个地方隐遁起来了。 言论，他们言论就在一起研究这个佛法，研究经典，所以把这个经典的妙义啊，他们都研究的很通达。他以后住在这个荆州上元寺，他一生呢就很精进，专持戒律，也有吃斋，他又礼忏呢，天天都拜忏，非常的精进。他发愿呢，就一定要升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一见到弥勒菩萨，做他的这个愿望。在当时啊，这个琅琊王，叫陈的，他是啊做荆州的刺史，听见这位法师道德这么高深，于是乎就把他请到这个家里去，全家都跟着他受戒，皈依这位法师。等到这位法师要圆寂的前两天，就告诉大家了，说是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们谁有什么问题就赶快问，要没有问题的，等我将来不在这儿，你问就没有地方可问了。等到第二天呢，就是大家都闻到一股异香满空，又在虚空中好像奏音药似的。他所有的皈依弟子都听说这个师父要走了，都来看。当时有10000多人都来看他。那么看完了之后，他就坐这无疾而终，也没有病，也就走了。
禅意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还有一位这个高僧是在这个荆州长沙寺，他的名字呢就叫石潭鱼。这一位法师，他是冀州人，冀州人就是北京呢，进北京那个地方的人。他在16岁就出家了，出家是拜道安法师做师父。可是在这个一般的沙弥里边，他是专门研究戒律的，奉持戒律的，所以一般人都叫他叫持戒的沙弥。他所学的呢，通达三藏， 经律论他都明白。为所有的大王法师这些个门人呢，这些个弟子，他可以说是啊，那么持戒第一了。那么以后啊，他就到了四川去，在四川这个做官的这个刺史啊，叫毛巨，就对他特别的信仰，所以就请他去迎贡，请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刺史自己亲身呢来给他造饭，来给他这个添饭，给他做菜。那么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唐禹法师看见饭里边有一粒谷，他就把这粒谷啊先拿起来吃了。那个 rice 没有有那皮的那个骨，先拿去吃了。那个毛巨呢更信仰他了，说啊，这个法师一定不会糟蹋这个施主的供养，所以对他就很信仰了。那么以后这个毛巨啊就布施给他一千斛米，一千斛啊就是在一千担的样子。这位法师说，你给我这么多米，我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米呢？于是乎啊，把这个四川的和尚都请了一个人，分一份，给这一些个和尚都给分了。他常常啊，随着这个道安法师到各处去讲经说法呀、也常常住在这个檀溪寺里。在晋朝那个长沙的太守叫滕寒之，他在这个南京啊，那个江陵那个地方，把他的宅子送出来做庙，把他的家房子送出来做庙，做庙就对这个道安法师讲啊，将请他选择一个法师到那儿去做主持。道安法师啊就叫这个叫这个谭瑜啊法师去到这个地方去做主持。那个谭瑜法师于是乎啊就背起他这个背夹子，这里平背的啊，所有的锡杖啊就到带着锡杖啊就到了南京去，在这个庙上做住持去。这个庙呢的名字就叫长沙寺。当时因为啊这个时局很不太平的，所以这个就常常呢要躲避这个贼匪之类的，在这个江陵这个地方啊也都不安宁。所以以后这个谭玉法师他又走到这个上明寺去，在这个上明寺这儿又造这个寺院， 等这些土匪都没有了，他又回去到江陵，又修这个长沙寺。他修长沙寺之后，因为他特别虔诚，特别诚恳，所以以后感到也有这个舍利，求到佛的舍利。求到佛的舍利啊，他用金的瓶子把它装上。装上啊，放他那个斋堂啊，那个地方。这个谭瑜法师又向这个舍利顶礼呀，就祷告来说了，说这个要是佛的舍利，那么必就应该呀放光，那么令大家都看见。他这么一求的时候啊，果然在半夜的时候，这个舍利就放五彩光，照耀满室。那么当时啊，这个所有的他的徒弟啊，这个其他的僧人比丘尼也都看见这种祥瑞，所以对他这个信仰力更加。这位谭瑜法师，他欢喜造庙，在当时君山那个巴陵的君山是一个山的名字，很多的这个木头，很多木材，但是这个山上有神，这个木材没有人敢呢去取这个木材。他说我们造庙大有可以的，这山神呢他应该不是这样，他们去试一试。他带着很多的工人就上山啊，上山呢怎么样啊，走到这个山的半路上，就有很多这个白的蛇，白的长虫，在这个路上呢横着这么躺着，不叫意思就不叫人上这个山。他又把这个工人带回来，在家里就在庙上啊，对着这个山呢上香，就说求山神呢要给做司主，叫布施这个木头。那么第二天又上山呢，就这些个白蛇也都没有了。但是在这一天晚间呢，这个山神就给他托了一个梦，说是啊，法师你道德很高的，我都恭敬信仰你，所以你现在用我的木头可以的。可是啊，其他人呢用这个木头我就不能给的啊，不要叫其他人呢来采取这个木头。这样子就带着工人到上边呢去取这个木头。可是人都有一些个自私的心很重的，这些工人呢给这个庙上造了这个木头，庙上已经够用了，他们又另外拿了很多木头。可是这工人拿这些个木头就都叫政府给收去了，这个庙上这个木头呢就没有被政府给收。所以他的感应的力量很大的。 以后他就又想，他说这个鳄鱼王啊所造的像是很多的，咱们应该呀求一尊鳄鱼王的像来。那么他就天天呢拜佛求啊求一尊鳄鱼王当时所造的佛像，这么求求求，有一天果然就有一尊佛像在这个北门外边呢那点儿放光，放光的白马寺，就是洛阳白马寺，这和尚呢先知道了，就先去抢这个佛像，去到那种去抬，多少个和尚抬也抬不动啊，多少个工人请这佛像也请不动。那个谭玉法师说，这是我请来的，我们应该去请去。这个白马寺的僧人没有请去，他到那儿叫他徒弟三个人就把他轻轻的就抬回来到他自己这个庙上，到这个长沙寺里。有这又得到舍利，又采木头，也这个山神也布施给他，又得到鳄鱼王所造的这个佛像。当时啊，这个唐玉法师说，这是鳄鱼王所造的佛像。那么一般人还不相信，以后有一个印度的和尚来一看，说这是鳄鱼王当时所造的佛像。于是乎嘛，这个在南江陵那一带的佛法特别的盛行，就是这位法师在那教化的功德。在这个佛教里头，本来呀就没有宗，也没有派，也没有一个大乘，也没有一个小乘，也没有临济宗，也没有曹洞宗，也没有云门宗，也没有法眼宗，也没有维养宗，也没有禅宗，也没有教宗，也没有律宗，也没有密宗，也没有净度宗。这一些个宗都不是啊佛的意思，佛当初讲法是讲的法界的法，没有分出来是日本的佛法、中国的佛法、缅甸的佛法、暹罗的佛法啊、西兰的佛法，没有分出来。这都是啊后来的人没有事情他就要找一个事情来干，没有这么多个分别，他要分别出来。所以于是乎就有了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维养，有这么多个派别，又有禅教、律、密、净，这五大宗。在没有分别的佛法里边，硬分别出来呀，这么多的门户，每一宗可以说是每一个门、每一个户，分门别户。说你那个门呢，和我这个门就不同，我这个户和你那个户啊也不一样，各显神通。个人呢，就说个人的好，根本在佛法里边哪有一个好，哪有一个不好？那好是从不好那来的，不好又是从好那来的。好到极处就该不好了， 不好的基础又该好了，所以呀，不应该分哪一个高哪一个低。所以在《金刚经》上就说，说是法平等啊，这个平等的法无有高下，没有高也没有下啊。六祖大师人家向他求法，他说我要有一字法告诉你，那我就是大王语，我要有法能叫你，我也是大王语啊，根本无法可说。所以呀，那么其他的标定里边都有佛法，俺们这个标定里边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俺们不要说俺们这个佛法就在俺们这儿呢，要就在你这儿这么一点点这么一个佛法，那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处。佛法是极广大尽精微的，它是法界性的，也没有什么地方有佛法，也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没有佛法。它这个境界是这样的，你要说这儿有佛法，你是指着了，你要说那儿没有佛法，你又是指着了。所以法根本就是不可说的啊，在这个不可说之中，这就是法啊，不能说是某一宗里边就是真的，哪一派里边又是假的，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个假。真正的佛法包罗万有，也有真也有假啊，也没有真也没有假啊，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呀，你要听哪个地方说哦佛法在那个地方，那佛法不在哪个地方，你问问他啊，佛法在这儿呢，那佛法不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哦我这个标定外边都没有佛法了，那你根本就是死的，你根本就是死了，你那个法死了，就捐到那一个房子里头有什么用啊？那个法可以捐得住吗？啊，法无定法，没有一个定法啊。既然没有定法，怎么会在标定里头呢？啊，所以啊，当时你像我头先问他那么问，看看他怎么样讲。你这个标定里边，在这个标定里边，你用一把火把这个标定烧了，没有了，好像那个窗户也没有了，门也坏了，你说这个法不跑了吗？啊，那又要跑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法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的啊，怎么可以说在某一个标定里头啊？这简直是啊，真是可怜，太可怜了。不过这样子，在我啊所讲的佛法没有好没有不好，那个佛法不在我这儿啊，也不在你那儿，在整个这个宇宙间，整个这个法界啊，那个法绝对不会单单到我这一个房子里头来啊。要单到我这一个房子里，那岂不是自私的法吗？那岂不是太孤独了这个法吗？啊，太单独了啊，这个叫一个什么法？所以啊，俺们所讲的佛法是无论它是非法都是佛法啊，就是天主教、耶稣教、其他旁门外道，什么都是佛法。那个法呀，外边什么也没有啊，法里边什么都有。所以你看看那个厕所，厕所地方也有，那也是有佛法的啊，它是无在无不在的啊。那个最肮脏的地方，那个法也不离开它。最清净的地方，那个法也不停止在那个地方啊，妙就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
又对你们大家讲一个，我说其他的这个道场都怕人跑了，我这个道场呢就怕人来啊，正相反啊，因为来一个人我就要费了很多的这种精神来教化这个人。那么说为什么你要教化人？我教化的是有缘人，没有缘的人呢我没有法子教化，不耽误我没有法子教化没有缘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法子教化和这个佛没有缘的人啊。所以呀、啊、那么等这个和佛没有缘的人呢要佛的弟子去叫他在佛住世的时候啊，有一次到一个国家里去解下安居。什么叫解下安居呢？就是在这个4月15到7月15这个期间呢，这个比丘尼啊，出家人呢不走路，住到什么地方啊？就在那儿住着，不周围不走出100步去，你在那儿住，这叫解下安居。为什么不走路呢？因为这个时候啊，地上很多虫子，很多众生怕这个比丘走路啊，无意中啊把这个众生就给踩死了，所以要安居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到这个国家去安居，这个人呢就不欢迎，不欢迎这国家的人，不欢迎佛在哪安居啊。佛呀就派这个穆建莲呢到那地方先去啊，这国家的人一见到穆建莲就欢迎了啊，你可来了啊，就叩头顶礼来欢迎这个这位尊者。有人就问佛说，佛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他反而不欢迎，那佛的徒弟到这儿来他怎么又欢迎呢？这些个人佛说啊，你不知道，这些个人呢以前在无量劫以前他们都是一般疯子，那么这个疯子在山上啊住，就有两个斩柴的，这两个斩柴的一个父亲就一个母一个儿子，这个父亲一见着这帮疯子就把眉头皱起来，就这哎，快离他远一点，不要见这个疯子，这个不得了，方看看他咬着。那么这个儿子呢就发愿了，说爸爸你不要怕，我发愿他虽然是疯子等我将来要成佛的时候，我要正果得道，我要先度这一般疯子啊。所以呀、啊、在今天这个摩诃穆建莲呢就是那个发愿度疯子的这个儿子，那么佛呢就是当初这个这个父亲，所以呀、啊、这个他对我没有缘，对徒弟有缘，有这种关系。那么所以说所度的要有缘人，佛度有缘人，那么佛都度有缘人，何况我是佛的弟子呢，当然也要度有缘人。那么这个有缘的人他来了我赶他也不走，没有缘的人 我留他，他也不，我不在这啊，并且有的回头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怕了，一见着啊，这个法师他就喝的战战兢兢的啊，就要望迎而逃，所以这倒是有一种因缘啊，你们谁和我有缘啊，我就打他一顿香板，他也不走，没有缘的人我就天天给他扣几个头、啊、他也要跑的，所以就讲有缘没有缘的问题。那么再者，我在这儿弘扬佛法，我不怕人跑啊，为什么说不怕人跑，那么怕人来呢？我也不怕人来啊，方才说怕人来呀，我只不过费一点精神，那么人来了呢我也不怕，跑了我也不怕，来了和没来是一样的，跑了和没跑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法界都是我的，他跑再跑远也跑不出法界去啊，他要能跑出这个法界那算跑了啊，没有到这个法界外边他没有跑，好像那个孙悟空啊，一个跟斗打十万八千里还在佛那个手掌里，所以他打来打去还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跑来跑去也还在这个地方，好像啊，这个果童以前也来了又跑，跑了又来，嗯、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是有这个有胶水呀、啊，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粘上，粘的跑不动了。
谭辉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呢介绍一位谭辉法师，谭辉法师是河北，离北京呢不太远的地方。他12岁呀、啊，的时候就遇到道安法师，就跟着道安法师出家做沙弥。这个沙弥相貌生得很圆满，对人呢又很谦恭和蔼，对人人都好，所以道安法师啊，因为他出家的时候他师父和他有5年呢才说一句话，他知道啊，这个做徒弟的和师父应该呀、啊，这种感情啊很和和的，所以他就啊对这个小徒弟呀、啊、特别爱护，爱护这个小徒弟。令这个小徒弟呀、啊、就读书，读了2-3年的时候，这个小徒弟把世间的经典世袭的这个书 五经四书啊，好像这个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传呢，这都读完了，史记他也读完了。那么出家的人，史记先西斯克史记啊，佛教的经典呢，他也读了很多很多。就12岁到16岁，这个道安法师才正式给他剃度落法。落法以后，他就受具足戒。但是这时候，这个沙弥已经就不是一般的沙弥这个样子了，啊，他智慧也高，辩才也大，修行也精进。总而言之，他一切一切都是超过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呢都不能比的。在没有到30岁的时候，他就正式啊讲经说法。一般人呢也欢喜听他这个说法的声音，他这声音洪亮，好像铜钟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每一讲经啊，就很远的这个人都来听经。对于一般人呢，都特别有缘。他跟着这个道安法师有10几年，也在这个向阳也住过，以后他就啊走到荆州去，到荆州啊又受这个一般的官民呢来请他说法。在这个时候，他的法缘呢非常的盛，这时候这道安法师就在长安，他在荆州，这长安在荆州的西边。那么他见不着他师父，你说他怎么样呢？他就自己画了他一个他的师父的像来呀供养，早晚啊都礼拜供养恭敬啊，他这个师父。他这样子，所以他一般的信徒也都啊效法他这个样子啊，画一张他师父的相片。那时候没有照相，没有影像机，所以照不出来相，就画像。在家里呀、也都供养这个印手菩萨。道安法师啊，他有一个名字叫印手菩萨。什么叫印手菩萨？因为这个道安法师啊，在一生出来，在这个胳膊上啊，就有一个好像皮似的，有一块皮呀、四方的，好像一个印。那么这个印又可以上，可以推到这个肩背这个地方，
但是往下呢不能到手指头上，就可以到这个手手背这个地方，所以一般人呢就叫他叫印手菩萨。那么这个他这个一些个徒弟啊也都恭敬这个向这个印手菩萨叩头礼拜，天天的这样。他法缘特别的盛，名誉也特别高了，这个谭辉法师。有人呢就问他说，你的道德和这个和尚的道德怎么样啊？就和尚就是说他的师父，就说道安法师，他就说了，他说和尚的我的师父他的内横浅深我不知道，就是他自己里边的功夫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拿他外缘来讲有很多灵验的事情，很多灵验的事情，我要和我师父比呀，就好像一滴水和这个江海来比一样的，我怎么能可以比我师父呢？那这样讲，那么弘扬佛法，他当时在这个荆州那个地方是很有人缘，他就在这个荆州这个上宁寺圆寂了。在没圆寂之前呢，吃饭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他就对大家讲说，我要向你们大家告辞了，say goodbye 了，然后那个吃完饭，他把这个回到房里头去，这个右膝而晃，就也这么躺下，就往生了，右膝而晃。他圆寂的时候已经73岁了。他做的有《立本论》，有9篇《立本论》。又有这个60指规12首都在这个流传在这个世界上。
道立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今天我再给你们各位讲一位高僧。这一位高僧呢是出在晋，他的师父呢就是道安法师。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从小啊就出家学习啊这个放光般若。等这个道安法师到长安去的时候，他就随着道安法师到长安。可是他呀欢喜清净，不受人的供养，愿意呀在这个山上住，愿意在这个林子里边来打坐。于是乎啊， 他就隐遁在这一个山呢，叫福州山。这个山呢就好像一个船呢翻过来似的，翻过来呀，在那个放在那个，所以叫福州山。他在这住啊，不和任何的人接近，也不受人的供养。你想啊，去供养他，回来一点钱呢，一点米呀，他不受的，不接受人的供养，他性情就这么固惯啊。住了很多年，他也不出来，也不下山。那么有一年呢，他就从山上跑出来了，跑出啊，就把这个京城里边的、长安里边的所有的和尚都请来了。请来，他就讲这个大品般若经，就大讲般若经给大家讲。旁人就很奇怪的就问他，说你从来在山里边住的，也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受人供养，你为什么现在下了山又讲经了呢？他说，我呀的法名叫道立，啊，这个道安法师是我的师父。我这个道立呀，修行这么多年，研究这么多的经典，可是现在啊，我呀，时候不多了，大概秋天呢，我就要走了。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各位讲讲经，解解法缘，把我呀这个所明白的这个道理，所学的这个佛法，那么大大概概的我讲给你们各位听一听，这了我的心愿。一般人就听他讲经啊，讲果然到这个安居以后，解下安居以后，就起过七月十五之后没有多少天啊，他就无疾而终，也什么病没有，就往生。所以一般的人呢都说这个法师啊，他是预知时至，一定呢得到啊往生极乐世界去。这位高僧他预先就知道啊往生的日子，在半年以前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呢？他就是禅定的功夫最好，他每一座禅最少就是七天，在这个七天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在这个定中。这七天他出定了啊，那么又入第二个七天的定，所以他因为常常不需要吃东西，常常入定， 因为这个，所以他就不受人的供养，不需要吃饭。他认为吃饭呢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不愿意行这个吃饭的苦恨。因为他不愿意行吃饭这种苦恨，所以他就禅定三昧现前了，就得到禅定三昧。于是乎他呢就预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往生的。我说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知道什么时候往生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譬如看，我愿意明天死，我吃多吃一点安眠药他就死了。我告诉人说是啊我明天就死了，那我这也是预知时至。可是你这个是不自然的预知时至。我在香港也遇到这么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呢叫什么名字，叫海山。海呀就是大海的海，山呢就是山这个高山的山，他海也有了山也有。他到过缅甸去拜大金塔，缅甸那个金塔他拜了十次，然后暹罗印度他都去过，佛啊那种的事迹啊菩提树啊他都去参观。可是这个法师啊没有什么功夫，没有禅定的功夫，他只有拜佛的功夫。天天呢早就起来拜佛，拜几百拜，然后啊他又乱拜一气，乱拜拜什么呢？拜皇帝，拜娘娘，拜国王，拜大臣，拜总统，什么他都拜。暹罗的皇帝他也拜，缅甸的他也拜啊，这么一个法师。所以他因为没有定力，也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啊自己。因为是资格很老了啊，大家对这个世界他也很讨厌了，他就啊告诉人说是啊他要走了，然后他就吃了很多安眠药，又做了一首寄送。这个寄送怎么样说的我忘了。他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了，虽不知吃很多安眠药但是还不够分量，安眠了一天之后又活了没有死所以啊我说你自己要预先说是想吃安眠药死，那就那个不算的。这位道理法师他是自己功夫到这种境界上，知道自己哪一天往生。这是真正的
一种功夫。
嗯。